上官迪一看桌子上的公文，马上意识到秦琼将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呀。他想，刚才出去的那个男的肯定是张子燕女扮男装，用令箭调秦琼回来，杨林要杀他。上官迪这个时候就想了，当年我上官迪上北平府给北平王罗毅送盔甲的时候，回来带着宝珠，路上被强盗把我劫了，逼得我树林子里边上吊，是秦琼秦叔宝把我救了一命，这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，人家救过我一命，可是今天秦琼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威胁，我怎么办？我能袖手旁观吗？上官迪想，我得赶紧的给秦二哥送信，让秦琼快快逃离这个地方，不然的话杨王就得要他的命。所以上官迪想到这里，没有更多的思考，走到公案前，他也抽了一支令箭，抽了一支令箭，上官迪转身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他先把自己的马匹备好，骑上马奔城外而来。上官迪这一来，前头张子燕已经是来到城外了，三万人马扎的那大营那是老大一片了。张子燕这姑娘很聪明，她出了城，把身背后别着这个令箭拿下来了，手持令箭先到在这军营之中，跟军营的这个守门的门军打听，说十三太保金琼刚才往这来过没有。这门军就说来过。张子燕说，我是王爷手下的传令兵，王爷有紧急的事情要调十三太保金琼快点回去，有事相商，告诉我十三太保奔哪个方向去了。门军就跟他说，他说哎，往那边，你就一直往那边走，他走过去的时间不长。应该说张子燕找秦琼找的算是比较顺利，没有费太大的劲。如果说要秦琼去的这个地方，张子燕得转八圈才能找着，那今天晚上他就麻烦了。所以张子燕拿着令箭就奔着门军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，走不多远果见秦琼骑着自己这匹马不慌不忙的正在那走呢。张子燕在后边就喊了一声，十三太保秦琼。秦琼带住缰绳，吁，回头一看，一看远处站着一个人，手中拿着令箭，冲着秦琼喊，十三太保请过来，王爷有令。他一说王爷有令，秦琼由打马上就下来了。他为什么要下来？他一看传令的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令箭，人家没骑马。秦琼又在马上下来，裸着马缰绳转身往回走。就在秦琼往回走的这功夫，上官迪到了。因为上官迪是骑着马出来的，上官迪比张子燕他要快，但是上官迪骑着马出来呢，他找秦琼找的这个角度不对，三万人扎着大营，他找到另一块去了。所以上官迪转了半天才转到这儿来。上官迪转到这儿来之后，一眼看见秦琼，上官迪在远处就喊，秦二哥过来。秦琼一回头一看上官迪，秦琼转身这就要上上官迪这儿来，刚要奔上官迪这儿来，张子燕在那就喊，秦叔宝过来，王爷令箭调你。他一说这句话，上官迪在那不就更着急了。上官迪心想，你可别过那边去，你过那边去，他一说王爷令箭调你，你跟他回去你脑袋就没了。上官迪在那，秦二哥快点过来。上官迪往那边喊，张子燕往那边叫，秦琼没弄明白这边是谁喊他呀。秦琼转身奔上官迪这来，因为他跟上官迪熟悉啊，他刚要往这边来，张子燕呢也误会了。张子燕以为上官迪是受杨王的派遣，用令箭调秦琼回去要杀他呢，所以张子燕在这边情急之下喊了一声，十三太保我是张子燕，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。这一报是张子燕，秦琼更愣了。秦琼一愣的功夫，这姑娘就管不了顾不了了，紧几步就跑过来。张子燕跑到秦琼的跟前，一把把秦琼的手脖子抓住了。我告诉你十三太保，此地不能久留，你快点走吧，王爷要杀你。张子燕先把最重要的话扔出来了，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，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，啊，怎么，王爷为什么要杀我？十三太保 我跟你说，现在山东来了紧急公文了，那公文上面写着有一些人在山东已经是劫楼反狱，火烧官粮，杀官造反了。那里边架起楼结拜的36个人里边，你排行在二。王爷看完之后拿笔一画，说秦琼、秦叔宝，气死我了，我要把你们都杀了。我是亲耳听到的十三太保，所以因为这个，我就在王爷的跟前盗取一支令箭，我把这令箭交给你，你快快逃命去吧。张子燕用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个事情的什么缘由说清楚了。应该说这姑娘复苏能力很强，张子燕几句话说完之后，秦琼当时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哦，可能众位弟兄在山东反了，劫牢反狱，那是把程咬金、尤俊达他们都救出去了，山东的公文加急来到了长安城，送到阎王跟前。秦琼心想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。秦琼听张子燕把这话说完之后，上官迪在远处站着，上官迪为什么不过来？上官迪想着让秦琼到他跟前去，他俩一块跑。上官迪在这一路上考虑好了，上官迪想，我不能在这再当这差了，我看透了，大隋王朝气数已尽。上官迪在旁边看着那张子燕，心里边还生气呢。上官迪心想，张子燕，你还向着杨王说话吗？啊，你们家都被大隋朝的奸臣给害了，事到如今你还听杨王的调秦琼回去吗？他产生误会了。他一看秦琼在那听张子燕说，上官迪只好牵着马往跟前来，秦二哥，你往这边来。秦琼说，上官迪，你过来吧，有什么话咱们一块说吧。上官迪就过来，二哥，他这是张子燕。哦，张子燕，你女扮男装是不是受杨王的派遣？张子燕瞧了瞧上官迪，我跟您说，上中军，我不是受王爷的派遣，我是自己来的。秦琼说，他是给我送信来的。哦，上官迪听到这里心里边这才明白，感情我们两个人为的是同一目的，都是给秦琼送信，让秦琼快跑。上官迪说，二哥，我也是给您送信来的，情况紧急，刻不容缓，快点跑。秦琼说，快点跑，那你呢？上官迪说，二哥，没别的，当年在去往北平府的路上，我曾经受过您的救命之恩，事到如今我也给您送来一支令箭，我让您快走。现在如果说紫燕姑娘给您也盗取了一支令箭的话，那么正好咱们哥俩一块走，我跟你一路同行。秦琼说，上官迪，你跟我一路同行，你上哪里？上官迪说，上哪儿啊，您上哪儿我上哪儿，我就跟着你走。大隋朝的官我不愿意当了，我也不做了，这官粮不吃了行吗？啊，如果说您若有无路可去，那么您不愿意带着我，那么我跟着您也一块逃出潼关。逃出潼关之后，我回转我的老家，哪怕我务农为本，我做小买卖卖豆腐，我也不当大隋朝这官了。秦琼说，贤弟，那如此说来，你我一路同行，一路同行，快走，刻不容缓。好，秦琼一转身看了看张子燕，子燕姑娘，你跟我一路走吧。张子燕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，十三太保，我怎么跟你一路走？秦琼说，我们两个人共乘一匹坐骑，咱们一块逃出长安，过了潼关，跟我一块走。不然的话，你偷到一支令箭给我送了一个信，杨王要杀我，而你给我送信让我逃跑了，杨王肯定要怪罪你的，你们家里边那个冤枉他也不会替你再生了。唉，紫燕姑娘听到这里叹息了一声，十三太保，跟您说吧，可能是你我二人有这样一点缘分，靠山王杨林把我许配给你，我张子燕应该说生是你秦家人，死是你秦家鬼了，可是天意使然呐，让你秦琼又蒙受这样的灾难，你现在得快点逃走。我呢，你不要牵挂我，你走你的吧，这里杨王对我如何，我听天由命了，我家里边的冤仇 我也不想再报了。我知道我一个弱女子为我居家申冤告状，这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，这也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只有一件，十三太保，如果你逃离长安出了潼关的话，将来万一在什么地方碰到我的一个哥哥，他的名字叫张金城，你不要忘记告诉他，他的妹妹张子燕为居家大小申冤曾经尽了一番力量，那就可以了。秦琼听到这儿，看了看张子燕，子燕姑娘，何出此言？事到如今，你我二人同乘此马，一起逃命，这是万无一失的，你就跟我走吧。姑娘，我这匹马是宝马，跑得快，杨林肯定他追不上。张子燕说，十三太保，情急之下你快快逃命，你不要管我。子燕姑娘，银夜之中盗取令箭，你给我秦琼送信，这对我秦琼应该是也有救命之恩，我秦琼怎么就此把你撇到这里，我自己逃走呢？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着急呀。上官迪看着秦琼，二哥，现在这事儿可是越快越好啊，如果说杨王要是醒了之后知道了这事儿，咱哥俩可谁也跑不了了。秦琼说，我们走得了。紫燕姑娘，快点跟我上马。张紫燕此时此刻她心里明白，这十三太保秦琼啊是个重义气讲感情的人，现在如果让他自己走，他是不能自己走了，如果我跟着他，这是他的累赘。张紫燕心想，我如果跟着他同乘一匹坐马逃走，会影响他这匹马的速度。再者说了，我们两个虽然有夫妻之名，但是并无夫妻的情分，尚未拜堂成亲。我张子燕骑跨着十三太保的马在他身后边，那别人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男一女并马同行，这会有伤十三太保的名誉呀。这姑娘前思后想之后，她看了看秦琼，忽然间冲秦琼说了一句，十三太保，你快走吧，你别管我，你看杨王来了。张子燕说着话用手往远处一点，说杨王来了。这句话是秦琼扭向回头往那边一看，就离看的功夫，秦琼寻缨料哨，盔甲在身，肋挎宝剑，这个宝剑剑把在这边露着。这姑娘张子燕就趁着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个方向一看的功夫，张子燕伸手由打秦琼的肋下就把他这把宝剑唰的一下就蹬出来了，拽出来之后往旁边一边跑着一边喊。他为什么跑啊？他生怕秦琼一扭身看他手持宝剑要把他拦住，为了不让秦琼追上他，张子燕一边跑着一边说，十三太保，你我来世再见。说到这里把宝剑往粉镜上一弹，使劲往里边一拉，自刎身亡，星霄玉云，尸横荒郊，扑通倒在这儿。秦琼一回身看见张子燕拿着宝剑往前跑，随后就追，就差一步张子燕死了。上官迪在旁边一瞧，哎呦，这姑娘可够烈性的。上官迪跟着秦琼一起来到了张子燕的跟前，秦琼一看张子燕自刎身亡了，秦琼扑通跪倒身去，紫燕姑娘，请受我秦琼一拜。秦琼跪到地下给张子燕磕了一个头，这不是说丈夫给妻子磕头，拜的是张子燕的名节。秦琼心想，姑娘你玉壶冰心，名节可敬，我秦琼金叔宝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忘了你。上官迪在旁边说，千二哥，这姑娘死了，那咱们哥两个快走吧。秦琼说，且慢， 这姑娘是为我而死，难道说我们就在这儿让这姑娘暴尸荒郊无人管理吗？怎么着我们也得给这姑娘刨一个坑，把她的尸体掩埋。上官帝心想啊，这就是秦琼啊，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了，情况这么紧张了，这姑娘死了他还要给她掩埋尸体。秦琼到黄骠马的跟前，伸手又打马鞍桥上摘下这条虎头枪，把这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之后，就地就在这掘坑。秦琼掘坑，上官帝一看，把自己肋下宝剑抽出来也帮着在这刨。两人一会儿的功夫掘了一个坑，当然这个坑它不可能太深，时间紧迫，不能掘深坑。这个坑足以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。坑掘好了，上官帝说，把这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吧。秦琼说，稍等。秦琼由打姑娘的手中把这宝剑拿下来，把姑娘的头巾摘下来，把头上的发髻破开，用宝剑割断了一绺青丝，挽了一个扣系好喽，揣在怀中。秦琼心想，姑娘是为我身亡，你我虽然没有拜堂称亲，但是可以称作是结发夫妻。秦琼把这发髻揣在身上之后，然后才把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。上官帝跟秦琼两个人紧忙的用土把姑娘的尸身给盖上了。秦琼站起身来，辨识了一下左右这个周围的环境。秦琼心想，将来有朝一日我要能再回长安，要到这里把姑娘的尸体重新起出来，棺椁成殓，要给以厚葬，就看我秦琼有没有这一天了。秦琼用土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之后，冲着这坟跪到身躯，又磕了一个头。上官帝也跪下磕了一个头。上官帝心想，这姑娘好人呢。两人拜罢了姑娘的这个坟，站起身来，这才各自乘垮坐骑。秦琼跟上官帝两个人催马往外就走。在这长安城的东门外，两个人催马往前走，刚走出来没有多远，就听见身后远处人声嘈杂，有人喊十三太保留步，秦琼慢走，王爷来啦。秦琼为什么让这个杨林给追上了呢？这咱们得说一句啊，秦琼这匹马按说是西凉玉鼎干枣黄，是宝马，要是撒开了跑，这一下子后边有人追也追不上了。可是上官迪这匹马不行，上官迪这匹马是一般的马，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，秦琼得救活上官迪这马的速度，所以说他们两个这个马的速度慢，这一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上了。秦琼回头一瞧，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幽松，来的人不少，尤其听说是杨林来了，上官迪当时可就害了怕。上官迪说，秦二哥，这咱得快跑。秦琼说，不用快跑，根据你这匹马的速度咱就快跑，后边杨林也能追得上。上官迪说，这怎么办？秦琼说，怎么办？上官迪，你催马先行，你先走，我在这儿停住坐骑，我挡他一阵，我看杨林见了我怎么说。秦二哥，他见了你肯定要捉拿你呀。秦琼说，料也无妨，你先走吧。上官迪催马先行一步，秦琼立马横枪，手中把兵器端着，等候着杨林到来。杨林怎么来了？杨林在那儿不是睡着了吗？睡了一觉，这酒劲儿过了，他醒了。杨林觉得有点口渴，要茶喝。醒了之后，看茶来。他一说看茶来，没人理他。
杨林把眼睛就睁开了，
嗯，怎么身旁没人呢？他知道张子燕在里屋，子燕喊了声子燕，子燕不答应。上官迪，上官迪也不在。门口的杨林的禁卫军有一个人听见王爷喊进来了，王爷您要什么？有茶吗？哎，您等着，出去一会儿的功夫给他弄了壶茶端进来了。杨林喝了一碗茶，这才注意看了看自己公案上这公文。杨林想起来了，刚才自己阅读了这公文之后说过两句话，他在这个秦琼的名字上面画了这么一道。杨林一转念就问这个守卫大门的这个禁卫军，杨林说，刚才上官迪出去了吗？说上官迪出去了。说张子燕呢？他们说张子燕没看到，张子燕有一个有一个男的出去了。哦，杨林一听有一个男的出去了，那么这个男的是不就是张子燕呢？啊，他回想自己说的话，回想自己在这公文上画的这一道，这张子燕没了，上官迪没了。杨林扭向回头一看，公案上的令箭架上令箭少了两只，杨林就知道这里边产生了误会了，坏了。杨林呐，刚才看完了公文，说秦琼秦叔宝他在上面画了一道，杨林心里边怎么想的？杨林心里边想的是，螳臂，你们都是一帮活废物，怎么磕头拜把兄弟里边还有秦琼秦叔宝，有我的十三太保，我的十三太保跟着我上长安了，他怎么会在贾家楼跟他们磕着头啊？哎，这肯定是这些个匪首为了挑拨离间我们的父子关系，愣把他的名字写在里头了，这不定怎么回事呢。你唐璧连这个事儿都料不清，你还把我的十三太保儿居家老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，还要借往长安城听候我的发落啊？这把十三太保听到之后他能不生气吗？所以杨林就说了一句，你们这帮人呐，气死我了，都该杀。他不是说的这贾家楼的该杀，他说唐璧这帮官都该杀，都是废物。可是没想到弄成误会了，杨林心想，弄不好这上官迪给秦琼送信让他跑了。所以杨林急急忙忙披挂整齐，胯下风雷暴，手中端着囚笼双棒，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人仪，点起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是追出长安城。